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我们《鬼地方事件簿》。那最近呢，就是我有在 IG 上面分享，好像今年的周边已经快设计完了。
没错，准备要出来见面了。
对，其实我这阵子也是苦恼了非常的久，然后就是一直想说怎么样设计的更好看，然后终于给我想破头之后，就是终于设计出来了这样子。
没错，跟大家说我已经看到那个样子了，哇，太赞了。
是你满意的吧？
对，我非常的喜欢康纳那个设计，越来越进化。
对，然后今年就是它除了好看之外，它也有一些意义存在。对，我就觉得很棒很棒。
那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实用。
对，现在就是出两款东西嘛，对不对？然后这次周边我们一直吊大家胃口，反正我们会近期再公布周边的消息。
没错，
对，请大家期待一下。只能说这一次错过真的会后悔。
每次都这样说，
专场错过也绝对会后悔。
哇，真的是蛮值得后悔的。
打从心里保证，就是跟大家说这次专场跟我们周边都非常的棒，
就是哇塞，我们在突破自己啊。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透过不同方式来就是支持我们，有些人用抖内，然后有些人收听。
对，
那其实今年我们也没有什么业配，说真的大家应该有发现，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我觉得周边它不只是纪念价值而已啦。当然纪念是最重要的一环嘛，因为它代表我们的成长。
对，
对吧？但是我觉得它主要它也是可以很实用，然后跟穿上去
好看，
穿上去好看，然后在路上人家都会问你说这是哪里买的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说哦，没有，买不到喽。
对啊，断货喽。
对，反正就是最近有个朋友，就是他密我，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嘛，他也是偷听客，他就跟我说那个我最近穿了去年的2周年的衣服。他说他跟着未婚夫穿去，结果每个朋友都问他说衣服哪里买的，
就喝垮你。
对，然后每个人敲碗说希望可以买得到。但其实到现在真的还是陆续会偶尔会有些偷听客问说去年的衣服还买得到
还有吗？对、
对，但是真的就没有了。
对，
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里真的不要错过。
对，而且还有最近也有偷听客在私讯说不知道今年的周边什么时候买，他很焦虑，他怕说会买不到。
对，对， 我只能说就是随缘了。
对，他说话很怕抢不到这样子。
对，我也很怕你抢不到，好吗？对，这是也是限量的这样子。
对，
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今天我们的专场跟我们的3周年的周边。
没错没错。
好，那今天是我们的鬼地方。
没错，今天要带大家去日本的一个鬼地方
啊。你真的很适合讲日本。
对啊，我好喜欢日本哦。
好想去。艾瑞克呢在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又在日本了。
又去了。
对，大家是不是很想念他？是不是300集可以再让他出来一下？
真的，他必须出来了。
对啊，香蕉牛奶该恢复了吧。
对啊，薪水小偷。
我很期待玩香蕉牛奶。很久没有玩了。
哇，重出江湖。
真的
好久没喝。
好久没喝，我是真的很久没喝。
真的，我也很久没喝，但我自己是非常爱香蕉牛奶。
对，我觉得自己榨的比较好。
对，比较健康，
或者是果汁摊可以接受，
就跟他说无糖。
对，但是不能去那种 7 买那种。
哦，那不行，
糖
是化学
超高。
对，而且糖超高。
好啦好啦，那今天是我们的日本的都市传说，不是都市传说，日本的鬼地方。
很想念都市传说。
对，
但今天我讲的这个鬼地方也有一点都市传说的成分。
哦，那它是日本的哪里啊？
在静冈县。
静冈县在哪里？
在伊豆。
我也不知道。
好吧，那你也不知道，没关系，相信大家看标题就知道是在哪边了，就是我们的净莲瀑布。嗯，
完全没听过，而且瀑布那我感觉很厉害。
对，我真的觉得水的东西真的是蛮可怕的。
OK，
对，我们之前就有讨论过说，哇，不知道水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生物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存在。
嗯嗯嗯。
对，那一样在我们在讲鬼地方之前，要来分享一则偷听课的故事。那今天投稿的偷听课呢，叫做高雄恐怖故事大威。
感觉很会写恐怖故事，
对吧？他的 title 就叫高雄恐怖故事大威。这位大威呢，他说说故事气氛很好，搭配音效与节奏掌控，赞
赞
赞，
谢谢恐怖大师大威。
变成恐怖大师了，他是恐怖故事大威。
恐怖故事大威。
对，他要分享的是关于他去环岛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前前后后大概维持了三年之久。最初发生是在2019年五月的时候，我当时因为上一份工作离职，在衔接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有空档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那时候就决定要来完成我大学时期想要环岛的梦想。一开始是我自己独自的环岛，从屏东出发开始往东部，后来环岛到宜兰的时候，我女友因为休假跟工作的关系就加入我一起从北部环岛往西下来，于是我们就在台北集合，开始两个人的环岛。就在我们环岛的途中，我们在台北的住宿选择了在西门町的一家民宿，那间民宿很便宜，但我们一搭电梯上去柜台的时候，第一时间感觉就有点怪怪的。现场的灯光有点昏暗，柜台还供奉着一尊神明，看到这些场景虽然觉得怪怪的，但也不以为意，于是就 check in 进房间。我们一进去房间之后，是一间没有对外窗的小房间，感觉有点潮湿，但想着毕竟是便宜的民宿，所以我们也就将就的住下来。隔天我们的行程出发去九份，当时也约了几个北部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加入行程，一开始都没有什么异状发生，但就在我们逛完老街决定去附近金瓜石还有黄金瀑布的时候，一路上帮我们导航的 Google 突然就带我们走到了一处坟墓地，然后停止了导航。
目的地已抵达。
我和女友停下来环顾四周，发现身旁都是墓园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默契的都不说话，就马上重新看了地图，从其他新的路线去到我们的目的地。后来我们回程去了大渡蓝色公路以及新竹海之声，就这样旅程圆满的环岛回来了，却没想到这才是一切的开端。就在我们回来高雄之后，刚回来的前几天，女友开始跟我说她骑车的时候会一直看到黑影在旁边跑，还会有人在她旁边说话，或是感觉被人跟着等等的。我当时就和女友说我们可以找机会去收金拜拜一下，但因为女友比较铁齿，所以就放着不管。后来 我女友上学的途中，突然前方目睹了一场车祸，就吓了一跳。而据说灵体会在有人受惊吓或者是低落的时候趁机进到体内附身。当天吓到的她半夜回家就是很异常的怪，很不像平常的她。她一回到家就疯狂睡觉，怎么叫都叫不醒，而且情绪很不稳定，突然就会生气骂我。我们也会为了小事情而吵架。后来真的太晚了，我就想先去洗澡睡觉，而我女友就跑去厕所开始坐着低着头一动也不动。我当时受不了她，也就不理会她在旁边洗澡。一直到我洗完澡，她还低头默默不语地坐在那。我当下就开始觉得有点怪怪的，就开始闹她，用水泼她，但她一样低着头不理不睬。就在这时候，我脱口说出，
啊，你是中邪哦。
我女友这时突然站了起来，推了我一把。我当下直接吓到，而我当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突然想到朋友和我说过有线上收金，于是有点白目的我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线上收金，就在他面前播放了起来。而就在我播放之后，女友开始尖叫大叫，拍起手来，然后低着头冷笑。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我瞬间吓傻，也马上关掉 YouTube。 当时我有一点不知所措，但想起他很爱面子，所以我就拿起手机开始录影拍他，想说他那么爱面子应该会恢复正常。没想到他就站在厕所里面低着头，头发遮住脸，然后轻轻地晃着身躯，并且冷笑着。这时候我全身开始起了鸡皮疙瘩，而当下我也才反应过来，我女友应该真的是中邪了。我紧张地马上打给我在宫庙里面的朋友，请他帮忙。朋友说叫我明天赶快去他的宫庙看看。隔天我们去了宫庙之后，庙公说我女友是真的卡到了。据庙公说，应该是在我们环岛的期间被不好的灵体缠上，所以女友回来之后才会表现那么怪异。而庙公也说，我们现在在高雄住的地方，那里有一位灵体长期的住在那边，所以也建议我们不要再住下去了。于是我们后来也照着庙公说的话赶快搬离现在的租屋处，而我女友也就好像回过神一样，开始慢慢的恢复以前的样子。而到后来也就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想这故事啊，会不会是他们在环岛的过程中有做了什么事情不小心冒犯到他们？
我觉得搞不好有可能，
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对，因为包含是说他在环岛期间也有不知道为什么被 Google 导航到一块墓地，嗯，可能在那个期间就可能已经有一点预兆的感觉。
对，
可能他们先在别的地方先遇到了，然后指引他们到墓地。
嗯， 嗯， 嗯，
但因为他们也没有去做什么特别的处理，嗯，所以也就一直跟着他们。
嗯嗯， 哇，我觉得如果是我去环岛，当下可能都不会想太多，可能会以为只是身体不舒服啊，
嗯，
或者是太累啊，等等的，
对。
而且两个人在外面也不会马上想到说，欸，我可能在外地要找哪一些朋友来处理。
对，因为当下就在玩嘛，
对，
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
好了，还是希望大家出去玩的话，还是可以带个护身符啊，或者是你平时可能念那些佛珠等等的，
对，
保佑一下自己。
嗯，我觉得他女友的那个状态是真的很可怕，这整个人真的是中邪的样子，坐在那边然后一动也不动，然后整个头发还遮住脸，在那边晃来晃去，
而且他男朋友还在旁边洗澡。然后如果我是洗澡那个人，我还想说他在干嘛。
嗯，因为他们那时候在
突然间冲过来
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吵架，所以他其实就一直以为是他女友在闹脾气，在冷战，所以不理他。但是后来才发现好像真的怪怪的。
欸，我在想一件事，我们之前不是讲说磁场刚好对到吗？会不会吵架也算是一种情绪低落的状态？然后可能那个灵体已经跟他一下下了，只是在那一状态他们吵完架，所以那个情绪是很低落的，然后直接入侵。
有可能，但他前面已经有说，就是他在上学的途中就有看到一个车祸，然后他觉得是在那时候被吓到，所以那个一直跟着他们的灵体就趁机附到他女友身上，所以他们后来他女友的情绪才会那么不稳定，然后一直想要找他吵架。对，然后吵架完之后他整个的状态就变成就是完完全全感觉像中邪的样子。
对，因为这故事好像没有写得很完整，就是关于他可能在看到车祸之后有没有做什么事。对，因为我们之前听很常撞鬼的偷听课，他们会分享可能是因为车祸讲了什么话，或者是不小心多看了一眼，这种就会吓到。
他那时候这个大威啊，就是有跟他女友说要不要找时间去收金拜拜一下，但他女友就是不要，就比较贴实一点，所以就没有做一些处理。然后可能后来才加剧有这些事情发生。
好了，希望后续都平安无事咯。
对啊，哦，可怕可怕，
真的。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鬼地方
耶，
要讲的就是在日本的一个瀑布，叫做净莲瀑布。
我好好奇哦，瀑布耶，就觉得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山林嘛，对不对？就感觉会有很多模型
啊。对啊，因为毕竟还是在山中，对不对？这个净莲瀑布呢，日文叫做 Jōrenno Daki。它是位在日本静冈县伊豆市的汤之岛，一座山叫做天城山内。是日本瀑布百选之一。
百选之一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很有名的瀑布。
就
是百大瀑布之一。
哦，百大那个百选是不是？ Okay，
对对对。然后这个瀑布四周围绕着一大片很神秘的森林。它的海拔大概310公尺，瀑布高差大概25公尺，宽约7公尺，是天城山中最大的瀑布。而且也相传这个地方过去曾经有一个寺庙叫做净莲寺。但现在目前已经不存在了，而这个瀑布还是以净莲为它的名字。但我刚刚说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都市传说的成分，对不对？
对啊，
在这个瀑布其实有流传着一个很有名的蜘蛛精的传奇故事。
哇，蜘蛛精水帘洞。
对，很像，对不对？可能那个瀑布打开就是那个蜘蛛巢穴之类的。在日本有一种民间的妖怪叫做女郎蜘蛛。然后它的汉字是写成落心妇，就是联络的落，然后狠心的心，跟妇人的妇，落心妇。那在当地流传的这个蜘蛛女郎的传说，她的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位老爷爷，他上山耕种，休息的时候，他就看到一只女郎蜘蛛，在他的脚上粘上了蜘蛛的线。这个老爷爷原本就不以为意，继续的闭目养神。后来他睡起来要继续工作的时候，因为他怕弄坏那个女郎蜘蛛的网，所以就先把那个蜘蛛的线先绑在旁边的树上，然后就去工作。
好奇怪哦，
他可能就觉得不怎么样，就是哦，有个蜘蛛来粘线，哦，那我现在要去工作哦，我先绑旁边这样。
是我一定先把它弄掉啊。
对，可能这个爷爷见过大风大浪吧。
OK。
而就在他绑完那一个树的之后，没想到过了不久，突然天摇地动。那个树就被连根拔起，然后拖到瀑布底下。然后那个瀑布的漩涡就像怪兽的大嘴一样，深不见底，还冒出泡沫。然后老爷爷就吓到，就再也不敢去瀑布。 所以久而久之瀑布底下有住着女郎蜘蛛的这个传说就这样传开。
哦，好可怕，感觉一挖开里面都是她巢穴。
对，然后乡里的人也因为惧怕这个女郎蜘蛛，所以也都不敢靠近瀑布。
嗯，
就在过了好几年之后，有一个外地来的樵夫，就是砍柴的人，他就不知道这个传说，就到这个地方去砍柴。就在他砍柴的时候，他手一滑，就把他爱用的斧头弄掉到瀑布的底下。
嗯，
就当这个樵夫为了寻回他的斧头，他下水潜到这个瀑布底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美少女。这个美少女就把斧头还给他，并且交代他说：“嘘，在这里看到的一切，请不要跟任何人说。”
哦，这个蜘蛛精哦。
对呀，哎，从此之后，那个樵夫就很信守承诺，
嗯，
就一句话都没有跟别人讲过他看过他。
哦，
但同时他又觉得啊，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梗着一样，
就是很想讲，
对，就觉得说很像很不舒畅，就这样过着每一天。
对啊，那么神奇的事情我一定很想分享。
对啊，很想分享，应该来投稿。
对
就说我跟你讲哦，那个斧头掉进去怎样。
对啊
但后来就在某一次宴会上面之后，因为樵夫他喝得很醉，
嗯，
所以就在他酒醉的时候，他就不小心把他看到水底有少女的这件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哦，那怎么办？感觉要发生什么事？
对，他当时就觉得啊，终于放下了挂心的事，就有一种安心感。嗯，但是樵夫这样子睡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张开过眼睛。
哦，是因为被蜘蛛网绑住眼睛吗？
你说直接被捂住然后不能张开，
你说他是直接挂掉那种？
对，他就直接就在睡梦中直接死去。
哦，
对，那我也有听过就是比较可怕的版本，
嗯，
就是在一些版本里面，因为传说这个净莲瀑布的主人就是这个女郎蜘蛛嘛，
嗯，
樵夫在不小心讲出这些话之后，他就好像突然中邪，然后被看不到的丝线就这样牵引着，
嗯嗯，
然后他就起身向外走去，一直走到那个瀑布那边。
嗯，
隔天就在净莲瀑布的底下的水面上就漂浮着他死去的尸体。
哇哦，
对，就被发现在瀑布那边。
嗯，
对，这是另外一个小版本。
哇哦，
对，就有人说可能也是一个诅咒。
嗯，
就说这些事情是真的不能说出去，嗯，否则会失去性命。
哇，那你说出去了？
对，所以他就这样在睡梦中挂掉。
嗯，
对，因为我有看过一个版本是比较凶的，就是他当时在捡那个斧头的时候，那个女郎蜘蛛就跟他说：“你如果说出去，我就会取你性命。”就比较凶，就不会说
威胁性比较
强，啊，不要说出去。对，
嗯，
你看到我的事情说出去，我就把你 kill 了，这样。
嗯，
比较凶。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悲伤恋爱的成分的版本，
就是比较魅惑型的。
对，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版本是，嗯，如果大家今天到净莲瀑布那边，
嗯，
它会有一个介绍的牌子。
哦，还有牌子写？
对，会写这个故事，
哦，
就是说哦，有樵夫啊，就是来到这边，然后遇到这个，然后他斧头掉下去等等的这些故事。
这等于说是一个官方证明的鬼地方，哎。
对，就是这个故事真的在当地非常的有名。
哦，
然后大家也都会冲着这个故事，然后去那边想要找鬼，这样
朝圣这样子。
对。那他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刚刚说到悲伤恋爱的一个版本，
嗯，
前面的故事都一样，就是有一个樵夫然后在瀑布底下遇到那个女郎蜘蛛嘛，
嗯，
但他当时遇到女郎蜘蛛的时候就直接一见钟情，
爱上了她。
对，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往那个瀑布那边跑，可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
嗯，
这时候就有一个附近寺庙的和尚就怀疑他：“你该不会是被瀑布的主人女郎蜘蛛给盯上了吧？”
哦，他知道。
对，所以和尚就跟他一起到瀑布去，
嗯，
然后开始诵经。结果从瀑布底下就出现了一条女郎蜘蛛的蜘蛛丝，就这样慢慢的往那个樵夫那边伸过去。这时候和尚大喝一声：“呵！”那个丝线就啪断掉消失。
哦，好科幻啊。
对，但那时候樵夫就知道说啊，原来那个女人的真面目是女郎蜘蛛，但是他还是不死心，
嗯，
就觉得哦，
爱上了她，
真的爱上她了，
嗯，
所以他就打算向山里的天狗去请求结婚的许可，
嗯，
可是天狗就拒绝了这个要求，
嗯，人妖不能结合这样。
对，但他还是不死心，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想放弃，所以他就最后再度走向瀑布，接着 就被瀑布底端伸出的蜘蛛线直接缠住，就这样永远的消失在瀑布的渊底。
哇，会不会这个故事感觉那个蜘蛛是不是真的爱他的耶？
哦，就是想吃他，对不
对？
但是他就直接被迷惑，然后最后也这样子被带到了瀑布底下。对，是一个比较凄美的版本。
对，
你知道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什么吗？就是之前讲过的那个鬼狐之恋。
嗯嗯嗯，
他们也是因为相恋，但是最后就还是让他嫁给了在湖底之神这样子。
对，
就这样走进湖底，然后
消失。凄美爱情故事。
对
对，但我刚刚讲的是恐怖版，就感觉那个蜘蛛是要吃它。
对，喵喵喵喵，好吃好吃啊，下面都是骨头这样。
啊、我觉得很恶心耶，那个蜘蛛丝缠在身上，这样子被卷进去，我就想到很多那种恐怖片啊，或者是那种哈利波特啊，魔戒不是有那种大超大型蜘蛛，然后把人缠起来，然后放在他的巢穴里。
对啊、哦，好可怕，
对不对？
对，然后就在那边卷成一卷，
对，
超级卷
的，
好恶。
我记得我看过是哪一部啊？超级血腥，就是。是怪奇物语吗？
欸、
是也是有蜘蛛怪，然后把他们绑起来呢，最后他会在里面产卵，
然
后最后那个人爆开呢，一堆蜘蛛爬出来，
好恶！对对对，
你记得是怪奇物语吧？
好像是怪奇物语，太恶了，
超级恶的，我记得那时候超可怕。
对啊，超可怕的。
对，所以我对蜘蛛印象是这样子，
而且它喷出的丝还会有那种酸性，对不对？
对，
然后碰到就融化，好痛哦！
我记得那一幕就是人被绑在那个被缠住，然后在
超市里面
缠住，然后他还是会讲话，那他求救，但是他就会爆掉的时候，里面就一堆蜘蛛爬出来，
好可怕，好恶心。哎、欸，还是那一部是那个啊，《史蒂芬金之迷雾惊魂》，
不是
是吗？不是，
好像不是，好像是怪奇物语，
有点忘记了。
哎、欸，好像不是哎、欸，
对，还是那个《迷雾惊魂》啊，
忘了，但我记得不是电视剧看的，电脑看的。
对，总之就是那一个有这个剧情、就是可怕
的
蜘蛛。
对
对，但其实这样子的蜘蛛传说在全日本的瀑布跟沼泽其实都非常的常见。而且剧情都很像，就是那种哦，蜘蛛会在有人的脚上啊、膝盖上绑那个蜘蛛绳，然后后来被绑的人就会把这个蜘蛛绳移到木桩啊或者是其他树木上，然后就逃过一劫。都是类似这样子的故事。
好酷哦。
对，然后近年瀑布这边的故事就是特别有名，有这个女郎蜘蛛。那近年瀑布这边的这个蜘蛛精的传说真的是非常的多样。我觉得真的一个地方的传说越传越广，就会真的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出现。那还有一个版本是比较偏神话的，然后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据说在很久以前，景贡天池山上有一座天池寺。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去上香啊拜佛，香火很旺。而在天池寺前面的一个横梁上面，有个蜘蛛结了一张网，因为他每天都受到这些香火跟虔诚的祭拜的熏托，所以这个蜘蛛就有了佛性。经过了1000多年的修炼，这个蜘蛛的佛性增加了不少，就变成了一个蜘蛛精。
哦，
对，就是
修炼过的，
对，有修过的这样。后来有一天，佛祖就来到了这个天池寺，看到这边香火很旺，就很开心。但他离开寺庙的时候，不经意的抬头就看到了这个横梁上面的蜘蛛。佛祖就停下来问那个蜘蛛说，你我相见总算是有缘，我来问你一个问题，看你有什么真知灼见、
哦、来
来考试这样。蜘蛛遇到佛祖就很开心，就马上答应。然后佛祖就问他说，我问你啊，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然后蜘蛛就想了一想，就回答他说，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还有已失去。
太聪明了吧。
对啊，哇塞，这个蜘蛛真的是，
对啊，
好像比我还聪明，很有智慧的感觉、
啊、有点高端啊。
对，然后佛祖就不发一语，点了点头就离开了。就这样，每隔1000年佛祖都会来这个寺庙问蜘蛛一次
同个问题吗？
对，然后连续过了3000年，蜘蛛的回答都始终如一。
哇，所以他这几年都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对，就一直觉得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应该就是那个。
难道他后面要有一个转捩点了吗？
对。后来这个佛祖就把这个蜘蛛送去投胎，这个蜘蛛就投胎到了一个官宦的家庭，变成一个富家大小姐。他的父母就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珠儿， 蜘蛛的蛛，
蛛儿，
蛛儿。有一天，皇帝决定在他的后花园帮一位新科的状元郎甘露宗室举行庆功宴。当天就来了很多年轻的少女，除了蛛儿，还有皇帝的小公主长风公主也在。那个状元郎在席间就表演了他的那个诗词歌赋，大献才艺，所以在场的少女都被他迷倒。但是蛛儿他一点都不紧张和吃醋，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佛祖赐予他的姻缘，所以就不慌不忙。可是过了几天之后，皇帝下诏命令这个新科状元甘露跟他的小女儿长风公主结婚，然后珠儿则是跟太子芝草结婚。珠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晴天霹雳，他怎么也想不通佛祖居然会这样对他。
对，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对，后来连续好几天他都不吃不喝，一直想不透为什么，然后生命就危在旦夕，可能就很抑郁这样。然后他的太子芝草知道了就赶快赶过来扑倒在他床边，对奄奄一息的珠儿说，那天在后花园的众姑娘里面，我对你一见钟情，我苦求父皇，他才答应把你嫁给我。如果你死了，那我也就不活了。说着他就拿起了他的宝剑准备去自刎。就在这时候佛祖来了，他对快要灵魂出窍的珠儿的灵魂说，蜘蛛，你可曾想过甘露是由谁带到你这边来的呢？是风带来的。就是他那个甘露，就是原本是露水那个甘露，他就在隐喻说，其实甘露状元郎是长风公主带来
的。
然后他接着说，最后也是风将他带走的，所以甘露是属于长风公主的。他对你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这个太子芝草是当年天池寺门前的一棵小草，他看了你三千年，爱慕了你三千年，
但
你
都没有注意过他，
对，你都没有低下头看过他。
嗯，
蜘蛛，我再来问你，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这个蜘蛛听到这些真相之后，好像一下子大彻大悟。他就对佛祖说，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他一说完之后，佛祖就离开了，而珠儿的灵魂也回味了，原本要灵魂出窍了。他就张开眼睛看到正要自刎的太子芝草，他就马上把他的宝剑打落，然后和太子深深的拥抱着。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真的是很以前的神话故事。
对啊，就感觉那个背景都会有那种古筝的音乐，噔噔噔噔。
但我就不爱他，他就不是我菜，我才没看他呢。
对啊，这个就是不予置评。
这有点像是备胎耶。因为有点像是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但是我回头看，有个工具人对我很好。好吧
好吧，那我就将就一下。
对我来说，有人帮我服务，对我很好，然后就是帮我付钱什么的，就是一些幸福的事。好吧，那我就跟他在一起吧，将就一下。
好像一首歌哦，说什么有人默默在你什么背后，什么守护你之类的，好像有一首歌。
有啊，你说童话吗？守护你，你要相
信，相
信
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因为还有一首什么，今后的我一定还会为你保留一个位置，将来的你也许也会想起什么，有一个人在默默祝福你。
我只 听过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
稳稳的幸福，
对，就很适合这首歌啊。我要稳稳的幸福。有听过？
对，有听过。好，总之就是这个就是另外一篇《镜莲瀑布》这个蜘蛛精的故事。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呢。
但我还是觉得爱情就是要找到你爱他，他也爱你的啦。
对，就是双向奔赴。
对啊，不然感觉这个草公子他最后也会蛮辛苦的。
对，就是毕竟可能要让他再重新回心转意啊等等的，也是一段路。
对，太现实了我们。
对啊，那除了这些妖怪的传说之外，这个镜莲瀑布其实也曾经是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做伊豆的舞娘的故事背景。这本伊豆的舞娘是川端康成的著作，那他故事的主角是一个20岁的高中生。我当时看这一句我就想说， 20岁高中生，那么老，
很老。20岁高中生很老吗？
对啊，我那时候18岁是高中毕业，但他20岁的高中生，
那可能他比较晚念书，
或者是可能日本的学制会不会跟我们不同？
不晓得。
对，那这个高中生他就性情的很孤僻，那就在一次他去伊豆的旅行途中，就遇到了一对在乡村巡回演出的艺人，就跟他们结伴同行。他就认识了一个大概14岁左右的一个很漂亮的舞女，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然后主角就自己暗自流泪，就这样结束。就是也是一个很凄美的一个
故事。
对，那也因为川端康成的这一部小说，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这边观光。那你到这个瀑布的入口处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舞娘和那个主角川岛的铜像，就在那个入口处。
哇，所以这个瀑布其实感觉背后有蛮多传说故事的。
对啊，很多故事，
除了故事之外还有这个舞娘的故事。
对，就是除了妖怪本身的这个传说，还有这本小说的背景在。然后是有名到就是他们在那边设了一个铜像。那大家应该也很好奇说，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有蜘蛛精呢？
对啊，
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也有到 YouTube 上面看，有很多是有去探险的影片。那有一个蛮特别的，他是直接先预先录好他走进去瀑布的这个一整个路线。然后这个影片他再去让一位通灵者去感应，去看说有没有东西这样。那个节目就找了一个通灵人叫做立原美信，他们就一边放着影片，然后一边让他感应有没有东西。
他放的影片是什么影片？瀑布的影片吗？
就是从入口一直走到瀑布中间的这个影片。
哦、OK，
他就整个先录好，然后路走过去再走回来，然后时不时会暂停，然后让他感应就这里有没有东西。
这不是他自己亲自走过去这样子？
对，就只是工作人员先录好那个影片。然后中间可能还 1.5倍速啊什么，
让他体验一下。
对对对，就是让他
感应
走那整个就是到瀑布的道路。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远隔灵视。
哦、OK，
对，他们就把这个事先录好去净莲瀑布整路的影片放着给那位通灵者看，然后就一边跟他说这个女郎蜘蛛的背景故事。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通灵者就说他感觉到存在在那边的灵物有一个很强大的灵力。
哦，
对，所以他好像是真的有感觉到东西的。而且随着那个影片越往深处走，越接近瀑布，那个能量就越来越多。
Oh my god， 我爱这个瀑布。
对，然后他还说他感觉到是一种很多不同能量的聚集，变成像是一个灵物聚落的一个场所。
哇，好酷哦。
对，很像那种鬼村鬼城。然后都以那个瀑布为中心，都住在那边。然后就让这个灵力者就感觉有点紧张。有那种紧张的感觉。最后那个影像走到看到瀑布的时候，那个灵力者就说这边的确有一个能量特别强大的灵体。他看到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哦，
在瀑布底下。然后他那个灵力者有点酷，就感觉他不是只是单纯眼睛看到，他是可以感受，然后是去跟他沟通的。所以那个灵力者他就突然就是感觉到，哦，他好像从脚底有东西要往他身上爬的感觉。然后他说他感觉到是一只很大的蜘蛛，然后就开始跟他沟通。那个灵体就说是不是大家都把他当成敌人。对，就跟那个灵力者在沟通。然后灵体就说之前人们都叫他恶鬼蜘蛛。就是很坏的那种恶魔。
我知道，
对，恶魔的那种恶鬼的蜘蛛。然后灵力者就在问他说那你想要什么。他就说他以前是一只蜘蛛，他的愿望就是想要吃东西。他就说肚子饿吃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对吗？就等于说好像是在说他有时候把人类拉下去吃有什么不对。对啊，就是肚子饿吃东西有什么不对。然后灵力者就在问他，你以前是蜘蛛，现在修炼成精，还有没有想要说什么？就因为感觉他们是有点断断续续，没有办法很顺畅沟通。这样子。那个女郎蜘蛛就说希望大家不要再骂她。就说不要再霸凌她，她现在最大的
苦啊，
对，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可以好好的守护这个净莲瀑布。因为她觉得到现代还有很多污染会发生。 然后就说我只要求这个
哦，
然后说完就消失。
天哪，这个影片必须要放 QR code 在那个布告栏上面吧？
对，而且而且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它是全日文，
嗯，
然后我只能开那个 CC 字幕，
然后翻译，
对，然后翻译也是断断续续的，
嗯，
就大概知道它是这样子的意思，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所以后来那个灵力者也有说，其实很多大自然都有灵体长期生活在，
嗯。
然后从以前日本就常常会用化身啊、圣灵或者是妖怪去称呼这些跟我们人类比较不一样的灵体。
嗯嗯嗯嗯。
他也觉得说，虽然这边是被传承是闹鬼的地方，有时候可能真的有一点危险，
嗯，
但是只要大家到那边的时候不要乱丢垃圾或者是口出恶言，
嗯，
就还是一个很值得去的美丽的地方，
就是一个保持尊重心态啦。
对对对，然后也不要铁齿，
嗯，
就是不要在那边不尊重。
哇，我觉得后面那个灵力者很酷耶，欸，
OK，我也觉得哇，是真的可以感应到东西。
对，那边真的就是一个有它的灵物嘛，
灵物在那边住在那边，
哇，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蜘蛛精的传说，
嗯，
虽然是传说故事，
嗯，
但
或许有灵能力的人去那边感受不同，
对，
他们都会觉得这里可能真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磁场。
对，
对，
我就好想去现场感应看看。
对啊，我也想去耶，欸，
对，因为那边其实就是真的蛮蓬勃发展的一个观光地，
嗯，
就是那边有一个长设的鳟鱼的钓鱼场，
嗯，
然后也有卖他们的名产，就是那种芥末，所以大家如果去那边观光之外，对，就是去那边踏青然后观光之外，
嗯，
如果有感应的人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感应一下，
对，顺便帮我们买 wasabi
对，去感应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异样产生。
对，最近很多人去日本嘛，
对啊，
超多人去的啊，
应该会去到这个伊豆的纪念瀑布吧，如果有排到这个行程的话。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吧？
对，是日本很有名的瀑布之一。
OK， 有机会感觉要去一下。
对，
那个我们的旅行 list 要再多列一个地点。
对，我自己也有之前也有去过几个很漂亮的瀑布。
在日本的吗？
不是，在台湾。
嗯嗯嗯，
台湾有几个就是还蛮近的，就走进去不用20分钟，但是很漂亮的瀑布。
嗯，
我记得之前是在什么望谷车站那边，
嗯，
有一个瀑布很漂亮，推荐大家。
我好像目前来台湾还没去过任何的瀑布、欸，好像没有，欸。
嗯，其实，在那个什么啊，银河洞那边也算有瀑布，
啊，
可以看。对，
好久没有看到瀑布了。
嗯，然后真的会很凉。
我在新加坡也看到。
嗯，真的会很凉哦，就是那个水都会这样啪擦出来这样子。
嗯嗯，
所以很多人到这个近年瀑布也是说，虽然是夏天但就感觉很阴凉，
很冷，对不对？
对，就其实是很阴阴凉凉的感觉。
嗯，我有印象啦，就是小时候去过瀑布玩马来西亚，然后那边的温度真的都蛮低的。
嗯，
对，然后水都超冰的。
对，就感觉好像有人在狂撒那个喷雾这样。
对，哦，好有趣，好有趣，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下。
对，那我今天关于这个近年瀑布的鬼地方就到这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感谢我们的干
爸干
妈。好的，首先呢要先来感谢在 Mixerbox 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赞助我们未来演唱会计划的方案有一位。哇，已经好久没人赞助我们这些计划了。
对啊，
我刚刚看这个计划上次赞助已经是可能三个月前的事情了。
哇哦，
对，然后久久才有一次这样子的一个赞助。久违久违。对，它叫做女儿不敢听的领领爸。
女儿不敢听的领领爸，所以是领领爸很爱听但是女儿不敢听。
对，他说呢，三位好，在2年多前台湾 Podcast 刚兴起的时候就自己搜寻到这个频道，大概从10集左右开始听，一听就被卡拉女神的声音吸引了，听了这么久，你们的进步跟越来越好的默契都是有耳共听的，现在还有 YT 可以看，在生日的时候来小小赞助一下，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好，见面会要家族旅游没办法去，真的很难过，哭哭哭哭哭
哦。
没关系，你可以推荐其他朋友来，或者是你家族旅游一起来。谢谢这位女儿不敢听的
领领爸，
对，感谢你的赞助，
谢谢这位领领爸，
对，他也是元老级偷听客咯。
哦，赞耶。
对啊，非常非常久了，
非常感谢。
没关系，我相信还是会有其他机会的。
那接下来是赞助我们第二年平平安安听鬼故事的寻找基隆阿曲的明学。
哎呦，
又是你啊。
他找到阿曲了没有？
对啊，不知道找到了没。他说昨天刚跳通知被刷了1999元，而且还是海外，瞬间以为是被盗刷了。差点就去办停卡，
慌乱一阵子之后，点开信箱才发现原来已经订阅第二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希望订阅十年之后也能跟 YouTube 影片里面一样变成偷听房间。偷听的各位能够越来越好，周边越出越多，大家买起来！
谢谢明雪，
感谢这位
寻找阿曲的明雪。
我刚刚说感谢，感谢这位寻找基隆阿曲的明雪。
对，
希望你找到阿曲。
对，不是诈骗哦，这整了一年了，非常感谢你的赞助，所以今年的赞助应该也会有一些回馈品。
没错，
对，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也告诫大家最近诈骗猖獗，
对，
大家请小心。
没错没错，那也期待见面会可以见到你哦。
没错。
好，那赞助我们平平安听鬼故事第二年的还有另外一位叫做静怡。
静怡
啊，是我们的鬼后静怡哦。
没错，
社区鬼后。
对，
他说你们好棒，看到越来越多管道开启，真的开心呀。爱你们的话不多说了，你们要加油，会一直陪伴的，期望有见面会记得要来南部哦。我们会有见面会，但是南部再等一下下喽。
没错，
谢谢静怡，
感谢静怡。
对，静怡每次分享鬼故事都很精彩哦。
对
对，欢迎大家去 Discord 上面跟他聊鬼故事。
没错，接下来是在绿界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那第一位叫做 Run，
嗨 Run，
他说我是 Run， 趁着生日赞助发财史多利，谢谢你们陪我上班，想说的话在 IG 都说了，祝一切都好，长长久久，发发发。本来想要用 MB3 定期赞助，这样之后生日都刚好赞助满一年，每年都有一个特别的礼物，但 MB3 目前好像有问题。 QQ
哦，我好像有回复他了，就是不晓得是不是他可能地区性的问题，他后来有跟我说他在台湾啦，但是因为我们有测试过，那 MB3 这边也跟我说目前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或许是 APP 跳了地区还是怎么样的，等于他是显示说什么地区不能使用这个 APP， 对，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晓得其他偷听客有没有遇到这个状况，但如果有话记得要跟我们说哟。
没错，
我记得他之前有留言过给我们，在 IG 上面，他也说在我们周年特辑时候听到我们的那个生日歌，然后被感动到哭了。
哦，对对对，哦，
对我有印象。哦，对，谢谢你润，
感谢润
润润，中文那个润
润
润润，
对，润饼的润。
OK， 润饼的润，谢谢你。也希望 Mixer Box 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喽。
没错。
那另外一位呢，叫做心如。
心如
他说小小心意，当作请三位喝饮料，很喜欢听鬼故事跟海龟汤，因为不是苹果用户所以没有留言过，支持你们，谢谢心如，
感谢心如。
对，你也可以在 YouTube 找我们啊，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上面五星给我们啊，
或者是在 DC 的社区里面有最新一集
讨论区，
讨论区也都可以，
对，讨论区，然后在那边留言讨论。
没错，
是的，谢谢心如的赞助。
对，感谢心如。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非常感谢你们。真的就是每个人赞助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可以透过赞助的方式赞助我们，有不同的方案，不同的回馈品。然后最近呢，我有在规划，就是想要让我们的守护者们，就是赞助我们的，我们都称他们为守护者嘛，
对，
然后我们守护者们一起来约一个线上看电影的日子。对，
线上影片活动。
对，线上影片活动，然后我们会办在 Discord 上面。对，所以大家再稍微关注一下咯，跟我们一起看鬼片吧。
没错没错。那如果你是已经在 DC 社区里面，但是你是赞助者又还没有被加到守护者行列里面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说。
还没加到小房间的话，
对，还没有被集中到小房间。
对，就是欢迎就是私讯我们，能让我知道，
没错，
然后再把你加进去哦。
冷电。
好的，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 IG、 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
好
邻
居，
然后在各大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 Spotify、 Mr. Box、 K-Box、 First Story、
Mr. Box
讲过了
哦，是我们真的会失忆
的地方，就是可以留言的留言分享分享，然后五星评论就是我们都会看哟。
没错，还有留言。
没错，因为三周年要到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留一些想对我们说的话，分享你们想对我们的话。
对，那我们现在 YouTube 频道也是如火如荼的每周更新一部。
对，目前都是蛮顺利每周更新啦，希望不要有 delay 的问题。
对，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赞
开启小铃铛。
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